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世道说平安不容易，最近因为哈以战争，哈马斯以色列的战争的关系，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旧约新约，关于上帝选民，还有末日来临的讨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普天下的主，不管情形如何，或早或晚，基督总是要再来的。那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的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又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2000年前，耶稣在橄榄山上坐而论道，向门徒描述末日的光景。他用了5个比喻来形容基督徒在末世的生活。马太福音24章里面有家主和盗贼的比喻，有中仆和恶仆的比喻。25章里面有10个童女的比喻，3个仆人的比喻，以及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出自马太福音的24章14到30节，大家很熟悉的3个仆人的比喻。这可能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最长的一个比喻，有17节经文。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字有点小，对不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不起，我看不见，对吗？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你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你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他在地上的时候教训我们一切所当行的道。因着耶稣，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和权柄，也有圣灵分派给我们的恩赐。今天当我们在你的殿中思考主所讲的3个仆人的故事，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认识你的训词、你的命令、你的真理，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更新， 让我们能够活出对你的热忱和忠心，成为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主继续祝福以下聚会的时间，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关于三个仆人的比喻啊，曾经被应用在很多的学术领域上，被称为马太效应。那马太效应是什么呢？就是这句经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比如说在经济学上啊，马太效应指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啊，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越做越大，那中小企业常常是面临破产或者被收购。学术界也是哈，越有名的作者会在学术期刊上被引用的越多。那我们看到的互联网谷歌的搜索里面，最前面几条的搜索结果往往是集中在那些比较大型的网站里面。啊，我们在座的肯定是有学化学的哈，如果我说的不对，你不要骂我啊。有机化学里面是不是有一条柴瑟夫法则？就是化合物中有些取代基的位置比较容易被其他参与反应的原子取代，使得反应倾向于大量产生取代基较多的产物烯。比如说这个酒精脱水的时候，氢会从相邻的碳原子中分离出来，使氢更为匮乏。你不要茫然地看着我啊，其实我也不懂，我赶紧把这一页跳过去。所以你们看，圣经是不是充满了科学真理啊？那耶稣的这个比喻是不是要给各个学科奠定理论基础，指明发展方向呢？啊，当然不是的哈。关于这个比喻的正道信息，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太多了啊，都知道这是一个关于才干和恩赐的比喻。那耶稣是要我们善用神给予我们的恩赐。但是今天我有感动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段经文啊，不是炒冷饭，而是因为近期我有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忽然读出了一丝含义，让我有点担心。原来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躺平，就可以等着上天堂了。作为仆人，当主人暂时离开的时候，他需要努力的经营主人留下来的家业，尽其所能的回报主人。耶稣复活升天，留他的门徒在世上，等到末后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那我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朋友的仆人啊，我相信这是神要对弟兄姊妹你们说的啊。我本来最早的时候写下的题目是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这是我担心神对我说的。我害怕当我最后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吩咐人说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不管耶稣说的黑暗和哀哭切齿是怎么样一个情景，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啊。到了那一天，我当然希望说神对我能够说跟你们一样的话，他说快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什么是主人的快乐？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比我们原本想象更丰盛的生活啊，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啊，年过半百我们还能够掌握一项新的体育技能叫 pickleball 啊，难道这些就是主人的快乐吗？不是的，神的快乐要比我们现在的快乐还要好不知道多少倍。好，神当然乐意我们在日光之下享受与他同在的日子，但是神就是仅仅要我们享受那么简单吗？很遗憾啊，耶稣并不是这么说的。耶稣说神对我们是有期待的。那在上个世纪啊，70年代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书名，叫做《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曾经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本书之一。那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摩托车的爱好者跟他的小儿子一起驾驶摩托车从明尼苏达州出发，骑行跨越美国大陆一直到加州，这一路的旅行经历、哲学反思还有对生命意义的探索。那在书里面呢，作者描写了一对旅伴，叫做约翰夫妇。这对夫妇虽然喜欢骑摩托车旅行，但是他们对摩托车的修理和维护还是一窍不通，而且毫无兴趣。当作者兴致勃勃地谈起摩托车保养的时候，他们一脸的迷茫，显得很不耐烦。所以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当摩托车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它是明明气缸是需要通风，但是他们只知道拼命地去踩那个发动器，所以把自己和摩托车都踩得满头大汗。他们认为自己说有一辆高级的宝马摩托车，那就可以万事大吉，一马平川直达终点了。那我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跟这对约翰夫妇一样，都希望去过富足轻松浪漫的日子，都希望能够在美丽的风景中旅行，但是我们对日常的琐事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缺乏耐心。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神里面的美好，但是对于神给予我们的挑战和辛苦却试图逃避。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去感受到友情和帮助，但是我们不愿意付出关心和爱心。这不是神的期待，神希望看到的是他仆人的良善忠心。那什么才是良善忠心呢？我以前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疑惑啊。良善忠心难道就是挣钱多吗？其实我觉得第三个仆人已经不坏了，真的，他都没有说拿钱跑路，他没有去赌博，对不对？他也没有被骗子骗走，他就是把银子埋在地里，主人给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还回去还是什么样子。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你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还不叫忠心吗？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原银子在哪里？走过这一生，等到向神交账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打算把原银子原封不动地还给神呢？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位传道人问大家，说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他问你，你带了几个人信主啊？你怎么回答？说实话，我真的不觉得带几个人信主这个数字有多重要，因为本是神亲自吸引拣选他的子民，但是神从起初拣选然后交给我们的原银子，需要我们活出他的价值来，需要我们用生命去为他增值。当仆人交还那1200元银子，还以为自己帮主人守住了家业的时候，主人看着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件事情叫做通货膨胀啊，我交给你的现在已经贬值了。我想过哈，如果耶稣交给我1000块钱，我会去干什么？我请问大家会去干什么？你们拿到2000块钱，有的拿到5000块钱，你们会去干什么？你们是去做生意呢，还是去投资呢，还是去炒股呢？我是一个不善于投资理财的人，在股市里面我常常的亏钱。我好不容易等到学金融的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了，他居然告诉我说他们行业的规定不能帮我管理股票。所以主人如果给我1000块钱，我想大概率我会把它存在银行里面。现在有的银行好像有4%到5%的利息。这其实就是经文说的，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那英文 NIV 的翻译是 You should have put my money on deposit with the bankers， 把钱存银行。所以我可能比第三个仆人稍微好一点，交账的时候至少能够多交一点利息上去，主人对我的脸色也许会缓和一点，这样我也放心一点。 不过我也确实很想知道前面的两个仆人，他们是怎么做到资产翻倍的。那我看到过一张表，这张表告诉我们说，从1928年到2022年这大概100年间，如果你把钱放在 SP 标普500里面，那么大概6年多就会翻一倍啊，这包括股票的分红。也就是说，假如主人出国6年，这两个仆人去投资 SP500， 5000两银子就变成10000两，2000两就变成4000两。但是如果像我一样把钱放在银行的 saving account， 那么翻倍可能需要120多年。啊，难怪神只给我1000两。我不是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理财产品啊，我赶紧把这一页跳过去，不然外面进来一个弟兄，他现在还以为走错了会场。但是我们看，只是真的只是要只是投 SP500 那么简单吗？就可以被神称作又良善又忠心了吗？我们要知道说，这两个仆人他们肯定都付出了不小的心思和力气，就算是炒股，他们也要常常的去做好功课，要每天要关心市场啊，基本面技术面，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要有行动，还要有勇气啊。我见过专业炒股的人好像都显得挺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万一不走运，赶上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啊，他们还要懂得及时的止损，否则就把主人的钱亏掉了，怎么交差？那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这两个仆人是怎么做的。首先啊，当这两个仆人得到主人分给他们的银子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随即拿去做买卖，随即拿去做买卖。他们清楚主人的意思，毫不耽误，立刻行动。而第三个仆人，也许他不是说不想赚钱，但是他懒惰又害怕啊，担心自己做不好，担心亏本，也许他想等一等，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结果机会没有等到，主人先等回来了，他也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回答，可能是我看看吧，等我有时间了吧，等我闲下来了吧，啊，我家的房子如果有什么问题 ，Jessica 姐妹叫我修一下的时候，我就是常常那么说的。但是不要总觉得我们会有时间，我们还会有机会。不要总觉得等我不忙了，我再可以专心来做神的事，啊，等我不工作了，我再用心的服侍；等我不用照顾孩子了，我再来教会。有句话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睁眼，人子就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所以第一，要及时行动，其次要有行动的勇气。第三个仆人最后可怜巴巴地对主人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我就害怕，好像很委屈的样子，意思是你要求太高了，我担心会失败，我担心钱收不回来，所以我藏起，把钱藏起来，我不用，行了吧？这也是我们常常为自己找的借口啊，我不行，我怕我做不好，所以还是算了吧。那前两个仆人有没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当然也有，可是我们知道，主人既然把家业托付给他们，就必然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包括这第三个仆人，神对他也有信任，但是他却辜负了，他却辜负了。经文里很重要的一句话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主人了解仆人，正如神了解我们一样，他不会把仆人管理不了的家业交给他们，既然交了，就知道照他们的能力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能力有大有小，成绩也有大有小，但是成绩的大小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值得这一份的信任。我们看到，不管是挣了5000两还是2000两，主人对两个仆人的称赞是一样的。那仆人们行动的勇气，就是对主人信任的回馈。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忠心。
Faithful 这个词本来就有相信 believe 的意思。神迹拣选我们，就按照圣灵分派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把各样的事工托付给我们。恩赐各种各样，我们在使用个人的恩赐上相信自己，我们就是相信神。那就算是有一天我们的肉体和心肠衰残，神依旧会看重我们的力量，因为神就是我们心里的力量。那个时候也许我们不能够再在身体上去服侍神，但我们依旧可以为人祷告，用祷告为别人的生命助燃。我们依旧可以让神的产业增值。第三，要有委身的态度。刚才我们说过，因为做买卖有可能亏损，就算投 SP500 也有可能赶上大熊市啊，所以不能够说行动开始了就可以不管啊。为了能够在主人回来以前交出让主人满意的结果，前两个仆人必须非常的投入啊，可能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去经营照管他们的买卖，才能有最后的收获。我们都知道说，在一个不可控的时期内实现盈利100%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没有委身的服侍，没有专一的跟从，就不是忠心的服侍，就不能够得到神的认可。在民数记里面，耶和华论到迦勒时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令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是神对忠心仆人的认可。我们反观第三个仆人，在主人的事情上一开始是似乎委身了一会儿，因为他去掘开了地，当他把钱藏在地里边以后，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也许去刷手机，也许打游戏，也许跟隔壁的女仆聊天也许他什么都没有干，就是虚度光阴。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与世界打成一片。可是雅各曾告诫说，你们这些对主不忠的人啊，难道还不明白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保罗说，来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的不是来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一会儿活祭既然是祭，是不是应该委身在祭坛上？有没有说我从祭坛上下来玩一会儿我再上去的道理？当然了，这个仆人也可能对主人说，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干，我一直在背诵您的语录。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主人回来的时候并不是要检查他对主人语录的熟悉的程度，他对主人真正的托付没有委身，所以免不了被称作又饿又懒。那圣经即使背得再熟，如果我们活不出委身的生命，神也不能把我们视作忠心。当然这个委身并不是说我们要放下生活中的一切只专心的服侍神，而是像哥罗西书里面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或者像以弗所书里面说，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委身是要我们有认真服侍的态度。那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的最后，有一段父子的对话儿子问，等我长大，我可以拥有一辆摩托车吗？父亲说，如果你会照顾他的话。儿子问，那要怎样照顾呢？父亲说，要做许多事情，你看我一直做的就是。儿子问，你会全部教我吗？当然。儿子又问，你很难吗？父亲说，如果你有正确的态度就不难，事实上难的是要有正确的态度。神会把一切的事交给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按照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其实并不难，但他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好，所以总结起来，作为良善而忠心的仆人，需要付诸行动，需要勇于行动，需要委身行动。
而又懒又恶的仆人是不想干、不敢干、不愿干。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非常的看重忠心。在启示录里面，人子对士美拿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接下来我想再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对什么是忠心的一点体会。我也想举一些我们在身边在教会里的例子来说明。那我想说的有三点。第一，忠心不是被动的屈从，而是主动的顺服。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侍奉和摆上不是被逼迫的，而是我们情愿的顺服神。所以在服侍的过程中，当我们觉得自己委屈的时候，我们想想是不是常常会像第三个仆人一样说，主啊，你好忍心啊，我可能干不下去了，可不可以你给我的银子我不要了，还给你好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却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委屈吗？当然委屈，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委屈的就是他。可是他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意思，甘心为还是罪人的我们而死。圣经里还有两个人物，可能没有人会否认他们被神认为是忠心的，一个是亚伯拉罕，另一个是大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我想说的是，当他蒙召出乌尔的时候，连神叫他去哪儿都不知道，就敢离开大城市到未知的地方去，这是完全的顺服。再看大卫，大卫为他和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恳求神，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七天以后，神让他的孩子死了。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这是大卫对神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和大卫不是没有犯过错，亚伯拉罕因为害怕埃及长老，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子，大卫更不用说了，犯下了奸淫谋杀的大罪。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真诚的悔改，神依旧看重他们的忠心。我们再看一下保罗，顺服神的心智给予他勇气，使他甚至可以罔顾自己的性命。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他在一生的尽头的时候，用得胜者的语气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其实我们也不用把眼光放得那么远，去看两千年前、三千年前、四千年前的古人，就在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契里面，都不乏忠心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需要，他们一定会站出来，毫无怨言。我想我就不用提他们的名字了，怕他们不好意思，但是相信大家心里面也都会浮现出他们的样子。那还有周五正在服侍 Avana 的这个弟兄姊妹，还有正在预备下个星期庆丰收活动的志愿者们，还有我们前两个月刚刚开始的新人接待的施工小组的同工们，他们都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我最近听好几个弟兄姊妹说，感觉教会现在正在显出一片热忱和生机，感谢主，这些都是因为有你们顺服神的忠心的侍奉。是的，我们都不是完人，我们也都会犯错误，然而神看重的是我们忠心的摆上，甘心的顺服，不论我们能力如何，才干如何，过程如何，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就能够得胜有余。我们常常喜欢说在基督里得胜，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得胜？就是神的事他自己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是人要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忠心顺服。 第二，忠心不是亏损，而是赏赐。我们看前面两个仆人啊，当他们把钱交给主人的时候，主人是怎么样表扬他们的？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经文里重复了两遍啊，所以不是说他们为主人挣了钱故事就结束了，他们要跟主人享受一样的快乐。我们要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是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现在的服事是我们的亏损和负担，我们失去了很多在世界上可以有的快乐。我们前面说过，实际上与神一样的快乐是我们现在远远远远还享受不到的。啊，我记得以前有人对我说哈，神有什么快乐的，天天看着这群不争气的人类发愁。但是不要忘了，天地都要更新，天地都要更新。神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在新的伊甸园里面，新天新地完美到我们不需要再怀想以前一切的缺失，这是多么美好的赏赐。这个月是宣教月啊，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们，他们没有湾区这么好的气候啊，没有那么富裕的生活，那么丰盛的食物，也没有那些能让我们身心愉快的集体活动。但是从他们发给宣教组的信息，我每每的都看到他们的喜乐。神把得救的人数多多的加给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赏赐。我记得上个星期 Kevin 传道的正道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传道人不是喜欢自讨苦吃。那我们敬爱的周教士 Betty 阿姨曾经说过，他有殉道的恩赐。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心智，我们也真实的看到他日日夜夜为主的辛劳付出，直到未来的尽头。但是这个尽头不是油尽灯枯，而是万丈光芒。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我知道他上上个周末刚刚主持了一场数百人的大型餐会，然后他上个周末又飞到外州带领了8堂聚会，包括2场讲道、6场培训。我们知道培训要比讲道其实更累。等到星期一中午他回来的时候累得不行了，让他睡到晚上醒来，首先安排的事情是星期三中午要为他的学生预备烤肉，因为学生们都参与帮忙那个大型餐会，辛苦了。我当时在电话里面听到他种种兴奋的这安排啊，买炉子、买肉、买菜，我心想他好像这是把所有身体上的劳苦都当作是神快乐的赏赐。第三，忠心不是狭制，而是自由。我们也许总会觉得服侍神占用了我们平时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似乎生活又要受到很多的限制。我们人类好像总是生活在二元论的矛盾中，我们把理智和情感分开，把主观和客观分开，把古典和现代分开，把浪漫与现实分开，然后我们把信仰和生活分开。但是生活和信仰应该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信仰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啊，如果我们是真正把生活当成信仰的展现，那么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就不是狭制，而是自由。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是要得自由。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教会的3个年轻人的团契啊，凯哥、马大和素案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一粒麦子的感恩赞美之夜的活动。我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他们用了好几个周六的下午的时间组织、招聚、预备、选歌、排练，
就像主持之一的低领弟兄说的，你们可能只听到一个多小时赞美的歌声，但是他们每次排练都要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放一段晚会的片段，大约五分钟。这个视频是由王新平 Frida 姊妹剪辑的。
Yes.
重新合一。好，在那个晚上，我相信参加的不少人最后的眼角是湿润的。当我看到年轻人放声歌唱、赞美，眼睛都放出光芒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自由，这是自由之光。就像他们唱的那首《奇异恩典》，不再有捆绑里面说的：“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今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是的，我们本该是自由的、释放的，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忠心向主是我们的本分，它不是我们的羞耻，不是我们的瑕疵，是我们生命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想借保罗的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劝我自己，务要忠心。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许我们正在教会里敬拜，讲员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信息，也许弟兄们正在预备团契的带领，还在写他们的提纲，也许姊妹们正在为新来的慕道友预备甜点，蛋糕还没有出炉，也许老人们正在家中为弟兄姊妹祷告，也许我们的宣教士正在前往他们工厂的途中。但是对于这所有的这些基督徒，神要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我们的主还在世上的时候，用比喻告诉我们如何在末世做你的门徒。你既然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分派给我们的恩赐，也必有家业交付给我们，叫我们为你们，为你经营管理，并可以在你的国里与你同享快乐。主啊，我们愿意向你忠心，就求你指教我们的道路，带我们往高处行，直到我们站在天庭里的面前，听你说那一句：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听我们的祷告，坚立我们的心志，也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